那相就变成六尘了，色声香味触法，不见得妙色妙声妙香妙妙触妙味妙妙法。如果你见了妙，那就把尘转成智慧，转成般若了。所以菩萨见相就是见性。我常举永明延寿禅师，他开悟的时候，他听到声音，看到外层境界，他讲了一句话：山河及大地，全漏法王身，全漏你接念真心的妙用。原来根尘接触的六层境界，是我的法王身，心体又看不到，借着那个体显我的性，借相显性，那就是所用归体。我们不看到这个境界，只是看到外面，哦，外面是有的，那不知道原来是你心现的。所以动不离心，心不离动啊，这个动就是指我们六根之用，这是通于凡圣的。凡夫他不能啊舍用归体，菩萨能够从用归于体，知道用就是我清净心的妙用。所以底下这句动无心离，心无动离，这是又舍用归体啊，这个是在有觉观呢。当你悟尽缘觉啊，了解是我一心的，你有觉观。当你境界现前，你心一坐在两边，马上觉观重提启用，看到境界了。当你心念一动，赶快舍用归体，境界六尘是我的一心。那么我心里，我为什么要取分别的？为什么要糊里糊涂要坐在两边呢？放下，放下。如果你不是悟尽缘觉依着离体观，那你就要用我劝大家那五种方法来慢慢舍心，用念佛，用观空，用唯识的心啊，用因果的道理，用菩萨的考试，用忏悔的力量，由五种变成四种，变成三种啊，最后变成两种，最后变成一句佛号阿弥陀佛啊，就把境界转成平等平等了，了了分明，不堕在有无，不知道相对待的境界，平等平等的。这句佛号真的是以空常见，这句佛号你应用就是中道，就是中观，应用的好，舍掉两边，你就可以修学重提其用，又舍用归体，知道山河及大地，五蕴收入十八界，原来就是我一个性体啊。所以前面这个有觉观，那底下呢，动是心用，用是心动，这个功夫更进步了。你看，动是心用，用是心动，这个是什么？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。前面是要舍，从体起用，又舍用归体。现在功夫又进步了，动就是心用，用是心动。原来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。啊，它更进步了。前面还有一点，一种思维，一种觉照性。现在那个觉观更微细了，当下就知道，当下是我心动，动就是我心用，用我的心动，根本就不可得，我自己呀、啊，就是我自己一个自心的体用而已嘛。啊，前面还有舍用归体啊，到这里啊，功夫就更进步啊，啊，觉观就更微细了，说动是心用，用是心动，一件事，是一不是二。那在底下呢？动即心用，用即心动，那就功夫就更进一步了。你看前面这个动是心用，这里是动即心用，那前面是动是心用，那动是心动，这里是用是心动，这里呢用即心动，它即就如同心经里面所说的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接下来是什么？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圆融功夫就更比前面那个觉观就更微细了。这什么呢？会相归性，体用不二，不需要在一个具体即用，即用具体，体用不二，全性即相，全相即性，性相一如了啊。就如同我们所说的无生啊，已经慢慢在后得智跟根本智跟后得智都交融在一起了，就如同我们唯识学里面所讲的啊，那个极难圣地当证初地菩萨的时候，根本智观空，后得智观熟，到了五地的时候啊，根本智观空，那个空不是什么都没有的空啊，是观离体啊， 观实相般若离体啊。实相般若就好像我常讲那个镜子照东西，镜子所显现的境界啊，对镜子来讲是一，这个是离体，里面没有分别的。像浮面显现空中的倒影，它没有分别的，这个离体啊，镜像是不二的，对不对？前性即相，前性前相即性，是个真如的离体啊。那是根本是观空，就观这个离体。那后得是观实是什么呢？不离开这个离体，但是根尘皆是，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，分别种种名相，但是它绝对不会执着名相的相对待的境界，好坏眉头是非种种这些相对待的境界。为什么呢？境界不离离体，这空有不二，这根本是观空，后得是观实，用这样双遮或者双道，或者双观。到五地的时候，极难圣地就是根本智后得智在交融，举一个离体就是有，就是现象界，现象界就是本体界啊，离体就是现本体界了。我们现在看的是现象界了，那根本智跟那个本体界就是我所说的实相般若本体界无相的。那现象界就是依这个离体变现出来这些相，那根本智跟本体界，而本体界大家听得比较懂，现象界我们眼前这个境界我们也比较懂，根本是观本体界，后得是观现象界，本体界当下就是现象界，你懂得你了解这个意思吧？一样的事理是一样的。在初地啊，我们从唯识学来讲，从初地到五地的时候啊，到五地这个都要中观，到五地的时候就把它交融，根本智跟后得智等融在一起，当下本体界就在眼前，种种的分别就是本体界。那你要说现象界，现象就是本体，本体就是现象，就是交融。到了八地的时候就无生法忍了，理事圆融了，都无生法忍，不需要再加以结观了。事就是理，理就是事，理事无碍啊，没有障碍了。所以到这里，动即心用，用即心动，性相一如啊，全相即性，全性即相，交融，正在交融啊，正在交融。那再进一步，不动不用啊，用体本空，空本无动，这个就功夫更进步了，连结观也不要了。为什么？前面这个地方还有维系的结观的。的绝招到这里，不动不用，用即本空，空本无动，离一切名相，心无所依执，对不对？完全随顺法性，就如我刚才讲了，无生法忍啊，空有不二，圆融啊。那我们在修学的过程，你一定还有点这种依执，有点依执哦，依执的觉观，依执啊，有点维系的依执，啊。所以你看，有的时候是双遮，有时候是双照，有的时候是遮照不二。双遮就是离空离有，双照就是照空照俗，但是遮照不二就是离与照是同时，那是更维系的。到时候无生发展，无所依止的，圆融自在的。就是我们这个功夫更进一步，不动不用，用即本空，空本无动，前面这些名相都离了，唯是一个清净本性的真实妙用而已啊！哪有这么多的名词的？没有了，圆融自在的，这不动不用，这心也不动也无用。为什么用有用，那就有能所，有动就有静了，用就有不用了。眼里就坐在两边了，为什么呢？用体本空，空本无动啊，气会无声，心本虚空，而无虚空之量啊，随缘任应，任应腾腾啊，无所取舍。然后到这里啊，就如同我们所说的中道第一心啊，即心即佛，非心非佛啊，中道第一心啊。前面一层一层的结观，到最后还有一丝丝的结观，到了这里一切结观远离，唯系结观远离，纯粹是一心啊，
所以你看马祖禅师有个名字，就问他什么是佛。马祖禅师，四心是佛。等到你真正修行修到了四心是佛，还是有什么维系的绝招的时候啊，马祖还要讲什么呢？还要讲什么呢？啊，对对对，好，他的非心非佛，把你这一念的心给除掉了，完全就是随顺念的虚空性的空明之性的这个自心的体用。所以有一个禅师他去参那个净严禅师，可是他都不去问问题。这净严禅师就觉得很奇怪，就问他说：“你是不是有所误触呢？”我说：“你怎么来这里这么久了，从来没有来问过问题？”他说：“啊，我在某某禅师那里，我有个误触。”那清远禅师就跟他讲说：“好，那你把你的误触说来，我听听看。”那这位禅师就讲说：“我到某某禅师那里，我问他什么是佛，他跟我讲，丙丁童子来求佛，丙丁童子就是火神呢、啊。”火神来求佛，那我就是原来我自己就是佛，我自心就是佛啦，我还去求佛。那既然自心是佛，我还要去求什么嘛？我当然没有问题，我已经悟了，我了解我自心是佛。但是他有心相，还是有这个文字的相。清远禅师就说，净严禅师就跟他讲说，原来你的自见怎么错得这么离谱啊？你还自己以为自己有成就呀、啊？哈！差远了，差远了。哎呦，他一想，这明明是自心即佛，他为什么给我讲这个？然后他很心里有一点难过啊，他就辞请了这个净严禅师就离开了。你看他走到半路上，他就在想：哎呀，我们他坐下有500个人在跟他参禅。有这样的一个甚至是，难道是我自己的自见错误吗？那这个时候净严禅师也跟他的所作和尚讲说，这位禅师如果懂得回头的话有救，如果不懂得回头，那就这一生就空过了。他有执着啊，就好像我们那个严觉经说得很清楚啊，自见四相，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，就是你有执着。还好这位禅师我名字我忘掉了，他又走回来了，很诚恳的很虔诚的顶礼净严禅师说，弟子有过，弟子不该匆匆而去，特地回来向禅师忏悔，并请禅师开示指导。他心里很谦虚啊，知道自己以前那执着有问题了。这个时候净严禅师就跟他讲，你问我，他就问什么是佛。你知道净严禅师怎么回答呢？丙丁童子来求佛啊，一样啊。可是这时候他豁然之间顿脱了，为什么？他前面所有你看，那第二次经过净严禅师跟他点出又他又多空了，难道这不是吗？好了，这一下他又一回过来把他恢复到中，但他这个中啊，第一义中道，第一义即心即佛，非心非佛，当下会起这一念心，已经不是在文字的起，直下会起。所以为什么向上一着密不通风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你稍有执那就错啊。所以到这里你看，不动不用，用体本空，空本无动，到最后入中道第一心，即心即佛，也非心非佛啊。那底下动用同心嘛，心本无动，就这个意思，就是如同我们常讲的虚空无相。你看前面讲空本无动啊，动用同心，心本无动，虚空无相而不具万象发挥，也就如同自然不用心如镜，不僵不隐理事圆融的境界啊。动用就同心，那 心本无动，空有不二，空有圆融，故经营动而无所动，终日去来而未曾去，终日见而未曾见，终日笑而未曾笑，终日闻而未曾闻，终日知而未曾知，终日喜而未曾喜，终日行而未曾行，终日住而未曾住。这是菩萨甚解空性，甚解这个空性不是什么都没有的空性，甚解中道第一心。所以观一切法分成相对的时候，如幻如化，了无自性，得到了二谛无碍的证见，空有不二，真谛俗谛不二，一心三观，对一境三谛，一心心体空寂，但是一接触心体能够现象，现出来的像，你看像我们这个桌子，我们为什么叫做桌子？它不叫桌子，是你心里有桌子，它才叫桌子。所以我常常讲，我看到这个就知道它叫闹钟，不是它叫闹钟，因为我心里有闹钟，它才叫闹钟。如果这个拿去到非洲，他们用另一个竹竿在太阳底下看时间了，他就不知道这是什么了。所以，当一个没有学校的地方，把这个送给不需要桌子的地方，他也许真的是当床了，对不对？两只并在一起很好睡，对不对？刚好可以睡。你看，这境界是你自己心现的，这外无一法可得，都是你自心生万种法。这一心三观，空寂的心根尘接触，马上借着这个外层的缘，外层的缘本来是一合相，把它变成了名相。但是你执着变成妄想，依于妄想而堕于空有。悟的人，他不去分别他，了了分明就好了。那这个了了分明，名相就转成正智了。那个心不染万境的心就如如了。所以啊，悟的人一心三观，这里说成一心三观，空有不二，叫甚解。菩萨甚解这个中道啊，也是甚解空性，所以能够这个得着无碍正见，观空有不二，一心三观，观一境三谛。境界呢，一念有，这个有是俗谛，但是自性空不是真有的啊。所以境界也是当下是中道，自心体用不二也是中道。所以这里面所讲的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一心三观对一境三体，也就是般若正见啊。我们常讲般若无知，无所不知啊，也就是这里所指的境界。终日这个从这个终日去来而未曾去，终日见而未曾见，一直到最后终日至而未曾至，这个都是如如不动不取向般若正观的境界。故经云，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，见闻皆知，本自缘寂。所以这个经上说，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，见闻皆知，本自缘寂，这个都是正量。在经上讲，这种境界都是正量。所以言语只能够略略的描写出一点境界，它意在言外。所以古德讲，修道正昧也非真啊，心法本即乃真昧。所以说嘛，诸法从本以来常自即灭相，这种境界就是你心毫无依执，不依于有，不依于空，不依于世间法，也不依于出世间法，那种清净即灭的智慧相。乃至称喜痛痒何以慕人，只言推行痛痒不可得。这个痛痒的境界是你自心的领纳， 如果从我们本性里面本性空寂，它只是寥寥分明，哪里有什么痛痒的问题呢？所以有人就问我，没有痛痒，我这个身子怎么一打就会痛啊？蚊子咬了就会痒啊？这个身子是业报身嘛，我讲业报身啊，业报身当然它就是叫你来受苦受肉的，所以你就有障碍了。但是如果真正相应到五蕴皆空的，它寥寥分明，没有痛痒，所以那是一种不思议的境界。像这种境界，你看我们在圆觉经，在那个楞严经里面说得很清楚，在修行的过程中破色因，色因啊，那个破色因呢、啊？破色因将破未破的时候啊，破的还没有破哦，那时候四大不再那么交织了，不再那么像我们这个身子跟我们惦念心是交织的非常的绵密了。那时候它四大不会那么交织的，啊，突然之间刀子割他的身子也不会痛，火烧他的身子也不会痛，啊，像木石一样的，割了以后刀子离开，它又合起来了。就这么不可思议，所以在楞严经里面说得很清楚，说这个啊，你不能当做圣洁啊，这个只是在你四大不再那么跟你这念心那么圆那么交织了，恢复到这四大恢复它本有的那种亲近四大的性。我们现在是假四大，有那个物质在，但是它慢慢恢复成四大的那个兼爱性、流动性、温度性、湿度性的那种能量，所以刀割不痛，火烧不痛，割了以后它又恢复起来，没有问题了，它就香了。所以你看六祖大师，当他碰到那个张玄苍要砍他的头，六祖大师伸着脖子给他砍三刀，什么问题都没有，对不对？把张玄苍吓昏了啊！六祖大师说：“我只欠你十两金子啊，没有欠你命，金子还给你啊。”所以破照见五阴皆空的人没有障碍呀、啊，没有障碍、啊。所以你看那个破受阴的人呢、啊，破受阴呢、啊，他的神识可以处理呀、啊。破受阴，他的神识处理，这个神识就没有痛苦的感觉了，没有苦恼的感觉了。所以我们那一念心呢、啊，本来就没有苦肉的痛苦的感受啊。那个受阴是你去外面领纳境界啊。所以依你而感这个四大跟你的心法交结在一起，所以才有了苦肉种种诸受，那不是你本来有的，是你依迷妄而生起的。所以自愿推行痛痒不可得，在我们的心性里面没有这些啊。这故经云：恶业既得苦报，善业既有善报，不但趁堕地狱喜祭升天，若知趁喜性空，但不止即业脱。所以你不见性，不悟五蕴本空，六尘非有。好了，啊，你念念执着在两边，那你恶业就得到苦报啊，善业就有善报啊。不但趁堕地狱喜祭升天了。假如你能够见性，见到这个称喜之性呢、啊，是空啊，是你那念空性变现出来。为什么会有称喜？迷嘛，你把境界当油嘛，所以你得到的时候就喜嘛，失掉的时候就称嘛，就这么简单嘛，都是依于我法二执而有的，根如本性里面根本就无我啊，它是个灵知性的、啊，这个空灵性的、啊。所以，如果你知道这个称喜的性是空。它是依迷而现的一个相而已，像梦中啊，你日有所思夜有所梦，在梦中里面你有情绪啊，可是梦一醒根本的情绪都不见了，梦里面没有啊，没有这些啊，你的心里面没有这些苦乐忧喜所恐怖欢喜啊，但是你晚上因为日有所思夜有所梦，哦，梦到很欢喜，果然有欢喜，梦一醒欢喜都不见了，在梦性里面的种种苦乐之色性空啊，是依迷而现， 我们种种的这种称喜之信也是一样，像梦一样，没有这些迷才有，悟了空寂啊。但不足即业脱，你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不再去执着，所以修学佛法就破执着，破你的执着，执着正道身心，执着依报世界，放不下，念念放不下，所以啊，就被了外境缠缚住了，又被自己的这个身体缠缚住了，有了身见我执缠缚住了，被外层境的缠缚住了，苦不堪言了。你什么时候破了这个执着，再了无一法可得？毕竟只有这一念空寂的本性，只有这一念佛心是真的，只有这个无相之心是真的。境界都是依他而现，毕竟不可得，放下了，放下就解脱了，不止即业脱了。若不见性，讲经皆无品了。假如你不是悟自性，最起码你要解悟弃悟啊，只有性悟不能讲得圆满，往往也会在依在文字的解上。如果你弃悟了，所以我常常举铁壁禅师，他把这个悟分成那三个境界。对不起，占用一点时间啊。他把这个悟分成信悟，分成解悟啊，解悟就弃悟了，一个叫正悟。信悟就是你在文字上啊了解了啊这个意思，原来心是这样子啊，自信是这样子，清净无染。人生万法，司法就是依他而言，这是信物，不离文字。那弃物是什么呢？弃物就哈，原来如此，果然是这么一回事的，把它融在一起。所以我常讲，信物就好像你看那个在描写一个风景，描写得很好很好哈，就好像我们中国古人描写那个诗情画意那个境界，看得很动人，好像你已经身临其境了，但是还在文字里面享受。那你没有看到，那个弃悟就到了远远地方，哎，看到了，哦，那个境界是怎么样？所以你那个弃悟就是没有透过一个时间性，当下就看到了啊，是这么一回事啊。那正悟是你到了那里面，但是你那个弃悟就已经有点接近到正悟的味道。但是不是真正亲自进去，所以啊，你要讲经有所凭啊，你一定要有器物啊，你才能够讲得圆，才不会在文字上的解，往往啊，依文解义啊，会变成个佛学家。虽然智慧很广泛，但是达不到心要。所以在这里讲，若不见性，讲经皆无凭。那如果你是真正证悟了，那他讲经说法，念念弃诸佛心。所以你看，我们中国华严宗的祖师杜慎和尚也是杜慎禅师，净土宗的祖师也是禅师，天台宗的祖师也是禅师，通通都是开悟自信以后，从经典上哎，去取经典的哪一部啊？佛广说三藏十二部经典，取某一部分的经典来依这个经典来立论，依修行的原理次第，这样一步一步在你登堂入室开悟自信。他了解哦，这部经最后啊，让你通达的目的，要用什么方法来修行，怎么来次第来这个入佛境界，他就有所凭借的，那是证悟的境界。但如果我们只是在解悟的境界，你经典看懂，但是你要那么圆融，那达不到，那是要叫真正清正的人。所以为什么那个古德开悟以后深入经藏？为什么那时候他闻一知十？像六祖大师，他明心见性啊，大彻大悟以后，人家问他经典，他说你念给我听，念完了以后。他马上告诉他这部经典的那个宗趣，你看那个法华禅师就是这样，他不知道念了法华经念了3000遍，不知道什么里面什么意义啊， 六祖大师说你念就听，法华禅师只有念到第二品方便品，六祖大师说好了，我跟你讲法华经，把法华经的中气圆圆满满的讲出来。那有人来问他论且经，论论且经那个意境也是很深的，六祖大师马上把论且经为识的道理讲得圆圆满满的。所以呢，开悟的祖师他一听就知道这个这一部经的中气，它的体性了啊。所以若不见性，讲经皆无品啊，不能契会诸佛的妙意啊，不能契会诸佛如来意在言外的心旨啊，说也无尽啊，不能尽其性啊，就说到了表皮啊，即使你理解也是说到了表皮的，说也无尽，就是不能尽其无尽之意啊。所以你看，大家晓得天台智者大师，听说他讲那个妙法莲华经，光讲个妙字讲了多久？三个月。大家知道这个公案吧，一个妙字就讲了三个月。